弟兄姐妹平安啊，我终于读完了四年的学生生涯，终于完成了，所以借此感谢主，也感谢我的家人一直在支持着我，也感谢弟兄姐妹一直在为我祷告。所以我现在体会到，真的是读神学不是一个人在读，是很多人跟我一起在读，就好像你们我的小组姐妹团契还有弟兄姐妹一致的在跟我祷告，一致的在为我读到怎么样啦，是什么什么的。还有今天很特别，我的一直以来一直在背后支持我的那个 mentor 在我们的当中Rosa 姐妹啊，她一直在辅导我的，在我们当中，所以她来这里就是啊，真的是来对时间了，所以在此也是啊，感谢她啊。好，我们还没有讲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们来做先做一个祷告，好吗？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次有再机会的能够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的话语不会空空的回到您的那身边。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蒙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今天讲的是诗篇137篇，有没有人读过这一篇呢？很少，有些人读过，看有些人点头，很少，而且很多人都不喜欢这篇诗篇，因为是个诅咒诗，有些人认为是一个诅咒，而且很不是很舒服的一个诗篇，好像最后一段，你看，把婴儿甩在那个磐石上，太过暴力了。啊，所以很多教会就把最后那个几节经文删掉啊，不要读了，不是很适合福音的那种教导，很圣经的教导是很符合，所以把它删掉。可是我们发觉到这篇诗篇却是神所接纳的，神把它列入我们的圣经里头，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篇诗篇。我承认我自己刚读的时候也是，哎，这个怎么这么怪的那种诗篇，很难理解，所以也是有点不安心，很多困扰。可是当我真正的去研究的时候，才发觉到这篇诗篇其实充满着哇美妙很大的一个深度，而且非常的安慰，而且很有能力。所以今天就有这个机会与你们分享啊，这篇诗篇的那个精华在里面。这个是非同寻常的一个啊诗歌啊。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不是一个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下写的，你可以看得到啊，是在一个非常充满着怨恨、生气、很怒气、绝望，而且充满着疑问的那种情况之下写的。啊，所以当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巴比伦把很多人都掳去了，啊，已经摧毁了整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啊，被掳的也被掳了，被杀的也被杀了，被强暴的也被强暴，是在这种非常的暴力的那种情况之下写的，那种暴力的程度可以说是大到连最近的巴黎那种恐怖分子的那种情况之下，看起来像是一个，相比之下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儿科，这个的暴力的情况是非常的大的，这样我们会去看到。好，这首诗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飞翔西岸，所以是从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可以再我们去看。然后第二段是不要忘记，是不要忘记，从5到6节那边。第三段我就分成7到9节，就是求神纪念，是把它分段会比较容易的去啊解释，可以容易的理解。好，我们再看第一段，第一节追想西安。第一节要说，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好，第一节短短的一节啊。河边其实是复数的，就是说复数的，就是说很多河， 方面很多，也可以说是他们很多次的就是坐在河边那边哭泣啊，在追想。追想这个字是主要的，你看这一整篇诗篇很多想，追想，都想，想起，也很多忘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追想，以色列刚才讲过，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那些已经被掳的已经被掳了，被杀了也被杀了，被真的是被欺负的欺压的都已经欺压了。追想这些惨不忍睹的事情是很痛苦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我们通常我们都是过去的事不要提了吧，不要想了吧，想来干嘛了，对吗？可是这不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他们却不去回避，虽然很伤痛很刺痛，可是他们还是去追想，很奇妙的。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接下来再看下去。第二节，我们把我们的琴，可能是气弦琴嘛，那个号啊，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七弦琴可能是那些圣殿所用的乐器，所以把他们挂起来，就是说可能是已经没有圣殿了，像他们在巴比伦了，被掳去巴比伦了，没有圣殿，没有，不可以上教会了，就像我们这样，不可以上教会了，没有教会可以上了，没有诗可以唱了，没有宗教的活动了，等等。所以就好像是没有能够联系神的那种工具在了，这、就是一个非常伤痛的空空的那种情况之下。好，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折磨我们，这是我自己的翻译原文，可是折磨我们的人为着他们的喜乐说，为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这些掳掠他们的人，还有折磨他们的人，叫他们唱歌，其实并不只是因为娱乐，没有事做了，你们唱一首歌给我听，不是这样而已。其实他们是故意的，故意要折磨，他用意就是要使他们羞耻，是要嘲讽他们，让他们没面子，折磨。是一种折磨，所以个折磨的人，就叫他们叫折磨的人，其实这本来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是一个折磨，故意的，他们是故意这样讲，他们在讲叫我们唱西安的歌，其实在说你的神在哪里啊，你的神在哪里，你看神已经抛弃了你，不许是你的神是没有能力的，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就在那边去嘲笑他们。他们是怎么回应呢？这些折磨者呢？第四节我们看到，我们怎能在异族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第四节，他们选择不唱，不唱，选择不唱，不只是对他们折磨者的一种表示反抗，其实是对神表示信心。所以这首诗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信心的一首诗歌，是对神表达信心的一首诗。他们这种不管一个不屈不饶不肯放弃的那种信心，不肯屈服的那种信心，而且可能导致他们丧失性命的那种信心。他就是跟这些折磨者说，对，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得罪了神，是真的是应得到的，应该得到我们的羞耻，我们的审判是应得的，我们行了神眼中所行恶厌恶的事，我们的这一个现在是真的是罪有应得，即便如此，我们相信神并没有离开我们，神也没有抛弃我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就是这么。 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必须相信的。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可能你一直想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可是一直一直都失败。你想戒掉一些坏习惯，可能你每一天要戒掉，还是戒不成，还是失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基督徒，很努力的，可是还是办不到。可能是你今天的情况之下，记住，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回到他的身边，再次的悔改，他的慈爱还是对你永不断绝，他的怜悯对你还是永不止息。这就是他们不唱的原因，不唱背后，不唱，你要我唱，你要我相信神离开我，我就不愿意相信，因为我愿意相信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你明白在讲什么？这就是第一段，短短的几句，里面的含义是非常的深的。好，我们接下来讲第二段，勿要忘记，是从第五到第六节。这两节是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我轻念我的右手忘记。纪念我的舌头舔你上膛，若我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啊。这五六节其实是一个向神发誓，那个誓言啊，也是一个自我诅咒的一个誓言，就是说，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如果我忘记神的话，愿意我的手和右手，这里说忘记怎么操作，忘记怎么动，忘记怎么做事。如果忘记耶和华了，我的舌头就讲不出话来，可能唱不出歌，不止唱不出，讲不出话来。我想舌头还有手可能是代表我们整身的那种运作，所以这个意思可能是说，如果我真的是忘记耶和华，忘记耶路撒冷的话，求主我的整身都不能够运作，变成一个废人，和废人一样，真的是很重的一个诅咒啊，很重的。所以我想，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对神也要有这种认真的态度吧，哈、啊，不要忘记你，求神不要让我。今天早上我也是，神啊，求神让我不要忘记你啊。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求神纪念是从第七到第九节哈，好，我们来到那些比较不好看的那些经文哈，我们先第七节开始看。耶和华，求你纪念以东人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这样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好，以东人就是当时就是以色列的邻居啊，以色列邻居，当以色列被巴比伦就是攻击的时候，他们就帮了巴比伦，所以你可以看其他的旧约圣经可以查考到啊，他们就是帮了他们啊，而且还嘲笑，还是落井下石，其实啊，所以这里这个字很好讲，这里是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哈、啊，这个的翻译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听你看了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其实原文是比较难听的。原文是怎么样的讲？把他的衣服脱掉，把他的衣服脱掉，不可以翻译啊，懂吗？在圣经里面，好，所以这原文好像有点色情的，我想可能是故意的。一当战争结束的话，我们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吧？通常女人会什么样的遭遇呢？我想可以想象到，所以这个可能是诗人故意用这样的词 来间接的形容当时残忍的世界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读起来，他们就，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可是这一篇诗篇本来就是要让他们有所感动，有种感觉，看起来气愤，这种残忍的事情，生气。这里的重点还是在这两个字，纪念这两个字。我们的时候，我们叫人家老鼠。通常英语有一句话就是 forgive and forget， 老鼠与忘记，这里却好像讲我们纪念，不是 forget， 不是忘记，而是纪念。很有趣，不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其实不只是叫我们纪念，刚才我们也讲他们有纪念，以色列的真的是纪念啊，不回避。而且这里是叫神纪念，求神纪念这一些对我们做出这么大的伤害的人，纪念他们，记住，你看啊，叫神记住，不要忘记这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非常的有力，因为当神记了。我们也不需要记这么多，对吧？啊，神，你纪念他，把我的痛苦的回忆交给神，神帮我们记住了。既然神记住了，他也必会处理，神也会处理，所以我们不用去操心要怎么处理，而且神的处理方法往往超过我们的想象力。叫神纪念，也就是叫神处理，全部交在你的圣手当中，你处理，因为你的处理方法比我好几百倍，这就是叫神纪念。神，我让你来处理。好，我们来看神怎么样的处理。第八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啊！被灭亡的，他们叫巴比伦，叫做被灭亡的，因为他们相信，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六节有讲到，就是说神会毁灭巴比伦，所以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神既然应许了，他必会实践的。所以这里虽然是短短几句，他叫巴比伦叫被灭的，他们已经相信，将来神必定会毁灭巴比伦，巴比伦将来一定会成为被灭的，所以这是肯定的，所以是一个信心的一种表现。好，第二行就比较不舒服一点了。第二行的意思是说，那一些这样的人有福，怎样的人有福？就是有福，很有福气。怎样的人有福气？那一些如果巴比伦怎么样待我，这些人怎么样同样的报复他们，怎样的回报他们，怎么样的赏还他们，这些人有福了。就是说报复的人有福了，哇，怎么样啊，这报复的人，报仇的人竟然有福。好，拉丁文有一个词很好用，最近学了一个叫 Lex Talionis， Lex Talionis， 读起来很好读， Lex Talionis。 英文里面也知道一个字叫 retaliation， 报复啊，跟这个字差不多啊， Lex Talionis， 报复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好，就是 Lex Talionis，中文就是因果报应，对吧？那是因果报应，怎样待我，我就怎么待你。同样的，好像是一个平的，就是怎样，我就怎样，就是 Lex Talionis。诗人就是在这里祈求神施行 Lex Talionis， 神啊， 现在要自行 Max Perioni 因果报应，是这样。竟然这么样的祷告，竟然神竟然接纳这样的祷告，很奇妙。好，看第九节，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那人也变为有福了。哇，竟然杀死婴孩的人会有福，这个真的是不可想象。好，还没解释这个经文之前，先问问你们，请问巴比伦的个国家是很多岩石的国家吗？很多山啊还是什么吗？没有，去 Google 一下，去 Google 它的地理形势啊，其实是一个平原，巴比伦是一个平原，很少有大的石头岩石等等，是一个平原啊，你可以看到。可是呢，以色列却怎么样？很多山，很多石头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一个诗这一句的这一节的那个用意吗？他不是，他们是在回想，回想以前在以色列发生的一些残暴的事件，可能诗人亲自的目睹了孩子被巴比伦甩在石头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如果你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写这首诗歌那种感情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看到是以为他好像是很报复，可是如果你清楚的研究的话，他可能就在回想他以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目睹自己惨不忍睹的。所以第九节和第八节其实都讲同样的一样东西，就是说神呢执行 Lex Talionis 因果报应，因为待我们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残忍，不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做，求神施行因果报应。对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暴力，可能当中你们有，我就不是很多啊，可能不能够感到这首诗的那种安慰，你可能感不到这种事。可是那些经历过极度暴力的人，可能现在在叙利亚还是在伊拉克的人，还是在第二世界大战的那些犹太人，这首诗可能是非常的安慰。有一个小说家 P.D. James 是一个英国的小说家，是他写了很多神秘的小说，其中一本小说叫做《原罪》（Original Sin）。其中他的书里面有一个角色，就对他的犹太的同事说：“他说，如果我有上帝，我希望他是聪明的、快乐的、很有趣的啊。”那个犹太的同事就回答说。当他们将你赶进毒气室时，我猜想你不会认为这样的神会有多大的安慰，你可能更喜欢一位复仇的神。是我们的神是一位 Lex Talionis 因果报应的神，因此我们不用害怕，因神会替我们伸冤啊！我不是在这里说你不去报警，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讨得到公道的时候，比如现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的啊，不是每个国家都是法治的啊，神会记得的，神会替我们伸冤的啊。因为神是一个 Lex Talionis 的神，而且正义必会伸张的，是一个很安慰的一件事。其实神在人类的历史上做了一件非常因果报应的 Lex Talionis 的事情，猜猜是什么？ 的人类的历史上。嗯，是什么？十字架。啊，我们得罪了神，神怎么报应？报应在谁的身上？他的独生爱子的身上。嗯，神的报应超乎我们的想象力之外，竟然用这样的方法来施行他的公义。啊，竟然用这种方法来施行他的公义。 Let's tell you this， 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得到那种报应。神借神圣的圣子接纳了全部的那种报应，啊，这是十字架的。因此我们的神既然是这样的神，我们可以将一切的怨恨、一切的伤害、一切的怒气全部可以交给他。这就是老鼠，其实老鼠不是不去想他，而去想他，而不只去想他，而是叫神也一起去想他。而且把叫神就讲他，就是说要把这个东西交代给神，神会处理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处理，不用害怕，我们自己不用去担心，也不用紧紧的抓住。可能有时候你抓住那种怒气好像是很宝贵的，不值得，放下。这就是在希腊文饶恕的这个，其实饶恕在希腊文就是释放，释放的意思，你可以看到吗？啊，这饶恕提示就是释放，卸下去，交给神，这就是饶恕的真谛，它的精髓就是在这边。所以当我们把整个的那种怨恨交给神的时候，甚至是我们整个生命交给神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和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救主一起的说：饶恕他们吧，饶恕他们吧。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让我们认识到，就是我们不需要将我们的怨恨紧紧的握住，我们也不需要忘记，你会帮我们记得，也会帮我们交代。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个公义的神，不管任何的人伤害我们，你都会知道，也都会处理，因为你爱我们。也感谢你，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赎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感激不尽。所以我们今天也再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